尊敬的中国合伙人，大家晚上好。今天很荣幸受王春辉王总的委托，来给大家简单的讲述一下咱们盒子支付的拳头产品 S300 的一些卖点。我经常跟客户这样讲，我说我们的设备是中国最牛的 POS 机。那最牛是牛在哪儿？有这么几大要点，大家可以拿笔记一下。第一个就是卡券裂变营销，第二个系统是会员管理系统，第三个是多功能收银一体化记账，第四个就是无缝对接热门的 APP。关于卡券裂变营销这块儿，分两个小部分，分两种客户，哪两种客户呢？第一种就是说他是普通客户，第二种是特约客户，特约客户就是微信特约商户，微信特约商户呢，咱们给那些客户做的时候，需要这个客户自己申请微信服务号。微信公众号分两种，一个是服务号，一个是订阅号。咱必须让他申请服务号，因为服务号相对于订阅号好处很多。第一点，服务号一个月只能发四次消息，只能群发四次消息，对客户不会造成干扰，客户不会无缘无故把它删掉。第二点，服务号出现在好友列表里边，只要有消息过来，他立马置顶。你不想看也得看，但是订阅号不一样，订阅号是在订阅号的一个文件夹里边。通常咱们每个人关注的订阅号有无数个，而且订阅号一天可以发2条消息，非常非常多，基本上很难翻到这家的一个订阅号。所以咱们一定要让客户去申请这个微信服务号，如果客户有意向的话，申请完之后呢，再申请微信官方门店，这就成为特约商户。特约商户的一个作用可以达到使用微信来进行线上推广。什么意思？咱们微信最下边一个我里边一个卡包，微信卡包，如果是特约商户，咱们从后台制作的会员卡和优惠券会直接到客户的微信卡包里面。这样的话，让客户看到就会很有权威性啊，因为是微信官方文件。大家可以拿下自己的微信，打开看卡包里边有没有会员卡。我刚才发这个图片是我的几个客户，他们的会员卡也都是我亲手帮他们制作的，很有权威性，是微信卡包。那么还有一个更牛逼的功能叫朋友的优惠券，这个优惠券能达到什么效果？这也是现在微信主推的一个营销功能，它属于相当于是病毒式的扩散。比如说我一个消费者领了咱们的客户的一张朋友的券。他领了以后，他的所有微信好友一个不剩，全部都会有这个券，瞬间几千张就出去了。那么几千个人，哪怕有一个人进店消费，他再得到一张优惠券，他的所有微信好友又全部会有这个优惠券。所以说，这个朋友圈的营销是非常之快。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微信卡包里边朋友的券看一下，你会看到里面都会显示一些好友分享。也就是说，你这个好友他肯定是有这个券儿，你才会有，这就是这个朋友圈儿。刚才咱说的卡券裂变营销是指的这个特约商户的。那咱们现在说回普通商户，咱们公司为了帮这个没有微信公众号的客户去存放咱们公司的设备制作的卡券儿，专门开发了一个好大圈子的服务号。这个服务号就是消费者用来存放从300机器或者好大里面领取的优惠券和会员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咱们的卡包。所以在展业过程中呢，你给客户演示的时候，让客户去领一个咱们的优惠券的时候，他会问，哎，怎么还要关注公众号啊？你要给他解释一句，你说咱们这个是放你的优惠券和会员卡的地方，这个公众号不会发垃圾信息。这一句话你要也要交给你成交的300客户，要交给他们，让他们这样给消费者说。对吧？因为很多人不想去关注很多的公众号，就怕有一些广告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要记住，这是营销中，需要注意的一点。那么咱们的如果说没有微信公众号，那卡券裂变营销是怎么做的？就是咱们的卡券，它只是一种二维码，对吧？咱们可以在咱们的后台把那个二维码还有那个名字进行截图。截图下来以后，可以打印出来贴在店铺里面，这属于店铺，在一个线下的一个吸粉，就是进店的客户都可以去领一张，因为现在年轻人呢都有一个， 扫二维码的习惯，而且这个还是优惠。另外呢，还有一种线上裂变营销，也就是说也是我的一个客户，我是这样给他做的营销方案，那么让他给他的20个微信好友都是本地的，每个人发一个1块钱的红包，每个人帮他转发，把这个二维码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当然选这20个人呢，就选那些平常为人不错，好友是比较多的那种。咱按一个人平均的好友按500来算，那么20个人咱只花了20块钱，就瞬间有10000人能看到这个卡券，这个优惠券。我给那个老板算了一笔账，你印刷10000张传单，咱就算最小的32开的也需要几百块钱，如果是大一点的纸质稍微好一点，大概需要上千块钱，咱就按800块钱来算。好，10000张传单让雇2个员工去发放，每天一个人能发1000张就算不错，而且有的员工还给你塞到垃圾桶里边，对吧？咱们这个呢，所以说他把这10000张发完需要5天。好，每个员工一天的费用咱就算80，一天160，5天是800，加上这个优惠券的成本就是需要1800，接近2000块钱，咱们只需要花了20块钱就搞定了。而且这还是一次活动，如果说这个客户他一年做6次活动，那是不是一年省了10000多，一辈子省多少？所以说我们这个卡券裂变营销，大家不要拘泥于那个特约商户的一个朋友圈，咱们线下也可以做卡券裂变营销。光这一个卡券裂变营销的一个这个价值，通过刚才我的讲述和一个事实对比，大家可以想一下它的价值有多少。所以说是让他省了一辈子的这个印刷传单和人工的费用，价值是无限的，对吧？所以说咱们的机器有这个功能，卖上1699是非常简单的。另外呢，卡券这儿分这么几种，第一个就是代金券，代金券就是满减券，满多少减多少，这个大家都平常生活中经常遇到。还有一个是折扣券，折扣券呢就是直接打折，总额的情况下比如说8折卡，那你消费200，用了折扣券之后就直接是160。另外3种券有团购券、兑换券。大家在后台里面呢，我建议初学者对每一种优惠券要自己做一下，自己领一下，另外呢自己进行核销。咱们的卡券裂变营销刚才说的是一个概念，包括一个营销方法，下面我说它的一个优点。刚才说了，那既然是线上营销，咱们通过微信，现在微信的用户超过9个亿，咱们通过微信传播，第一，相对于传统的传单，传播速度要快得多，这是传播快。另外呢，零成本，对吧？咱们印刷没有成本，而且咱们后台有一个方便的统计功能，发了多少张，有多少张过来核销的，一清二楚。所以说，对一个客户他做的一个活动，做一个活动的效果和一个数据统计是非常方便的。另外呢，也便于口碑传播。另外，因为咱们的优惠券，它是也可以转赠，它是二维码嘛，直接可以转赠给好友。比如说你身在外地或者不方便的时候，你可以转赠给你的好友。但是你传统中的优惠券，如果你领了以后，那是一张传单，一张纸，一般也不会带到外地。如果你不小心带到外地了，那也不可能会快递给你的好友，对吧？你发给你的好友，这无形中又是一种裂变，又是一种传播，对这个店家，对这个商家的一个口碑传播。当然这要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大家在做优惠券的时候，一定要搜集一些关于优惠券的一些规则制定，比如说此券不能与其他优惠共享啊，本券只能在什么什么商家什么店使用啊，从哪个门进等等，或者能起到什么作用，对吧？不能与其他消费叠加，还有说一次性消费才能用等等等等一些规则，大家在生活中经常遇到，要把这些专业的话术进行总结。一旦客户让你帮他制作优惠券的时候，你不要说啥都不懂，这样的话很不专业，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可能也很难成交。咱们销售300呢，要给客户一种我们很专业的感觉，无论是在这个营销方法还是在这个机器的性能方面，都要成为专家中的专家，起码给客户这种感觉，因为他不懂，我们要比他精通。而且咱们这些刚才我所谓的那些优惠券里边的知识，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大街上传单一大把，你随便拿几张，或者说百度去找度娘搜一下都有了。这个小知识大家平常要积累一下，这是一个卡券裂变营销。 第二个功能呢，就是会员管理功能。关于这个会员管理功能呢，咱们的基本上传统行业中的会员管理功能，它是这样，要买这套系统需要花个，一般是两三千块钱，低的可能有几百块钱，但是功能不全。这两三千块钱呢，它需要一套系统，需要一个刷卡的，因为它是都是实体的卡片，实体卡片，有刷卡的那个刷卡槽，那个设备也需要几百块钱，需要跟他们的系统进行连接。而且制作这一套系统，它会自带1000张卡片，但是你这1000张卡片用完之后，你再去增加卡，印刷卡片，那是需要掏钱的。咱就拿一个店有10000会员来说，那么它每1000张的会员卡成本至少需要300块钱，这是我去一些软件公司去问到的。所以说10000张加上这前面这个系统大概要6000块钱，6000块钱。而且他们的会员系统很多的系统不完善，他为了拢住客户，客户的这些会员资料无法导出，也无法导入，非常麻烦啊。有的是可以导入，不能导出，他就想让客户永远用这个会员系统，而且有的会员系统是终身收费，每年要交500块钱的维护费啊。有的老板啦，升级也要交费，但是咱们这个会员系统是完全免费的，对吧？这个所以说咱这个会员管理系统。在2016年的11月16号新增了一个储值功能，也就是平常咱们说的储值卡消费。这个所以说咱们后台的一个研发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咱们的功能只会越来越强大。光这套会员系统价值300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卖上3000块钱没有问题。我有专门几个客户只要了我们的会员系统，他就只用会员系统不刷卡。另外呢，一些老的会员系统价格昂贵不说，他对会员的一些消费金额变动、余额变动没有提醒，客户不知道他自己里边剩了多少钱。这样的话，有些客户他会，心里边可能会想这个事儿，对吧？传统中的会员系统呢，他要拿一张磁条卡。如果说现在很多商家都有自己的磁条卡，但是大家出门的时候，现在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很多人连钱包都不带，更别说带会员卡了。我带一堆会员卡，我还出门不出门了，是不是？所以说那个很麻烦，而且他那个刷卡那个设备坏了以后，还需要再花钱去买。所以说这咱们的会员系统相对于传统会员系统来说，功能非常强大，而且是免费，这个是优势很明显。另外有些店铺它的会员它是分等级的，分普通会员、什么黄金会员啊，还有钻石卡，对吧？咱们的会员系统也是可以分等级的。另外有那个消费送积分、积分兑换现金各种一个规则，咱们的系统都非常全面。有这时候可能有的合伙人会说，这个店儿它像那种足浴店吧，我经历过一个足浴店，他说我的会员系统就是充值送金额，但是在消费的金额就不能再进行积分了。我说那这个没事，我说咱们这最大的消费一般是多少钱？他说大概也就是800-900块钱。我说那好，你就设置一个消费1000积一分，那基本上每个客户都不可能积到分的。这就是把这个积分功能相当于给取消了一样，但是我们的后台是必须要填一个数字，所以大家这一点是个小细节。这又说到一个专业知识，会员系统你帮客户去做会员卡的时候，当然储值规则是他自己定的，比如说一个足浴店他充500送100啊，充1000送300，这些规则是他自己定的，但是那个会员的一个说明你自己要学习。我做过一个理发店的一个会员卡是这样给他写的，第一条，此卡是您尊贵身份的象征，持有此卡您可在本店享受什么什么服务，对吧？第二条，此券到本店消费直接可以打8折啊，这是一个说明。另外呢还有比如说不能与其他优惠共享啊，然后呢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等等等等，这些规则大家一定要在生活中多积累一些，最好手机里边一个备份，稍微查一下都有了，大概5-6条啊。还有那个刚才说的优惠券，这补充一句，像那一些满减券代金券，那不能说我这比如说一个餐厅我一桌消费了300，你的满减券是满200送60，我如果用5张券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一桌全部免费了？那不是的，你要规定好 一桌只能限用一张啊，这是优惠券的一个规定。各种细节大家在去给客户维护的时候，做优惠券的时候，会员卡的时候，一定要帮客户把各种细节想好，对吧？不能让客户出现一些损失，回头那可能这个客户会找你退货，或者说导致你的机器弃之不用，这都很有可能。所以说光一个卡券裂变营销系统价值是无价的，可以省了一辈子的钱。一个会员系统价值至少3000块钱，对吧？另外呢，还有一个多功能收银一体化记账这个功能。多功能收银呢，就是咱们的300，它不仅有刷卡的功能，刷卡是磁条卡、芯片卡、闪付卡都支持，另外还支持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啊，另外呢还支持苹果支付，甚至以后的华为支付、三星支付都支持。它会随着我们人们的一个消费习惯，会增加一些收银品种，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多功能收银这一块。这个功能在传统行业中的价值我给大家说一下。像咱们平常用的一个软件，很多商家用的一个软件叫管家婆。管家婆这个软件呢，咱先不说它其他的费用，它增加微信和支付宝收款渠道，增加这个渠道需要一个扫码的红外线扫码的一个设备，扫客户的二维码嘛，那个设备大概需要600块钱，一个盒子上面会发散出一些红外线，600块钱，而且他们的费用都是 0.6， 就标准版都是 0.6， 而且这个设备坏了之后还要花钱去买，这是传统行业中的一个多功能收银。所以说多功能收银这块系统可以卖600，对吧？价值600。另外这个一体化记账，就是我们的300设备包括这个好搭，它都是自带一个后台，这个后台里边不仅可以统计卡券数据、统计会员数据，还可以进行记账统计、结算统计、流水查询，而且可以精确到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非常的强大。而且这个电子版的数据是永久保存，相当于客户买了一套记账软件。那么记账软件在传统的行业中也是价值几百块钱、上千块钱，所以说多功能收银一体化记账至少价值1000，这是没什么疑问的。另外呢，最后一块功能就是无缝对接热门的 APP。这个什么意思？因为咱们的300里边可以下载很多的热门 APP， 比如说美团呐、饿了么、其余点餐、百度等等等等，还只能下一个娱乐的软件，就是微信。这是这个热门 APP， 相当于这个功能呢，让客户省了一个电脑，省了一个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咱就按500块钱，对吧？那刚才咱说这所有的价值加起来，卡券裂变营销咱先不算，会员管理系统价值3000，多功能收银提花记账价值1000，那么无缝对接 APP 一个智能手机价值500，这就是4500了。卡券裂变营销咱就按它价值2000多，好，咱的价值至少体现在6000-7000块钱，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支付宝这块咱的费率是 0.55， 标准版是 0.6， 因为咱们是支付宝的一级代理商，这个相对于标准版也是有优势的。另外呢，咱们包括通过这些营销功能，咱们的刷卡的费率刷信用卡是 0.65， 这我把费率给大家说一下。在2016年的9月6号全国费率改革之后，刷储蓄卡是 0.5， 标准版就是 0.5 的费率，然后20封顶。刷信用卡呢是 0.60 的费率， 0.6 的费率，就 0.6%， 就是1000块钱是6块钱，然后不封顶，上不封顶。这是在改革之后，改革咱们的设备的300的设备的费率呢，刷信用卡是 0.65， 也就是100块钱多了5分钱。刷储蓄卡呢是 0.55， 也是100块钱多了5分钱。刷储蓄卡呢是25封顶，就刷到4545就到25了，你再刷储蓄卡，哪怕你刷2万、3万、10万也是25封顶。这儿我多说一句，把咱们2016年9月6号之前的费率状况给大家说一下。当时的费率状况比较乱，全国有这么几种费率。第一种是封顶费率，封顶费率分26封顶和35封顶啊。然后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刷1万它是25它是26或者35，你刷10万还是26或者35，这是封顶级，相当于免费了。你刷的额度很大的话相当于免费，对吧？然后呢，像这种便利店、加油站、超市费率是 0.38， 0.38的费率是比较低的，是属于便民服务。刷那个像服装、这个洗浴、餐饮，他们这些类别的一个费率是0.78，就是1万块钱是78。这属于那个一些娱乐方面的。刷那个黄金珠宝、KTV 还有珍宝玉石之类的高档消费，它是刷高档消费是1.25的费率，也就是1万块钱是125，这是相当高的。那么九月银行呢，银行发现中国的信用卡60%的刷卡都是刷封顶级，导致银行赚不到手续费，所以他把这个费率很多银行联合去给国家申请，要求把费率统一，现在呢统一的费率就是 0.6， 那对于原来费率高的那是降低了，但是对于低的是提高了，然后呢信用卡就取消封顶级了，取消封顶了，所以说你刷信用卡现在的套现专业户他就有点不习惯，包括现在咱们跑商户跑，比如说跑超市是吧，还有跑一些便利店，他们会说哎，我们的费率原来都是 0.38 的，我们费率是 0.38 的，他们都不知道费率已经改革了。像遇到这种客户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很自信的告诉他，自从2016年9月6号之后，我们的费率全部统一是 0.6， 你可以现在上网去查，对吧，你也可以现在打你这个 POS 机的厂家问他到底是不是，对吧。所以说一些新人啊，不要因为客户说我们的费率是 0.38 一句话把你打发了，这是不可能的。当然现在在中国费率改革之后有2年的过渡期，现在在一些极少数的大厂家，比如说一些连锁超市的费率还是 0.38， 但是非常非常少，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在展业过程中给客户这样讲，全中国的费率都是 0.6， 而且不存在封顶，现在是借贷分离，就借记卡和代记卡是不一样的，代记卡就是信用卡。另外呢，不管是费率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有一种费率是零费率，这是公益机构，比如说公立医院或者彩票站，这是零费率啊，这个呢不牵扯，和咱们这个没有什么冲突，咱们也不去，一般是不去跑这些商户的。现在说到那个微信和支付宝，微信支付宝呢，个人转账是1/1000的费率，需要提现的话，对吧？然后我们的设备的费率是，微信是 0.6， 支付宝是 0.55， 啊，标准版都是 0.6， 这个不高于标准版，这是咱们的一个，咱们的标准版呢，刷信用卡不伤卡。但是有些商家现在跑地推过程中，有些商家他们的微信支付宝用的是别的小公司的中小公司的收款二维码，他们是甚至是 0.4 的费率啊，0.4秒到 0.38 秒到都有，这种费率极有可能是套用的公益费率，对信用卡没有好处，这个大家可以大胆的说。而且老板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他们的二维码不能经常刷，经常刷的话估计信用卡会被封卡降额，但是你可以告诉他我们的二维码可以随便刷，我们对卡没有伤害，因为我们是正规版正式版。另外呢，在微信支付宝很多的商家会给咱们这样说，他说我们这些自己转账手续费也基本上也不要，对吧，转给我们之后我们直接转给那个进货商，钱都省了，用你们这个还要钱。好，那现在就和咱们以前很多的商家刚开始不想用 POS 机一样， POS 机是要收手续费的嘛，但是后来发现人们的消费习惯都是拿着卡去逛街，你没有 POS 机人家就不来消费，对吧，这是就是一种消费习惯的变革。所以说现在的微信支付宝也是这种趋势，现在线上支付的一个扫码支付的交易量非常非常庞大，2015年好像是有138万亿，这是零售这块，光这个线下支付这个扫码支付达到10几万个亿，好像是这个数据，我回头再查一下。那就和以前咱们很多的商家他宁愿用 POS 机他不接受现金，是为什么呢？第一点是人们的消费习惯都是拿卡出门，他没有 POS 机不行，另外一点就是收现金容易收到假币，对吧。那现在微信支付宝也是一样，今天我转发了张博张总的一条朋友圈，说的就是这种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的一个弊端。因为前一段年前看到过这样一个新闻，是说一个商店卖服装的，他们呢老板不在，他们贴的是老板的收款码，收款二维码， 这个有一个客户买的东西是1638，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然后给老板转账，转账之后呢，需要老板确认收款，对吧？收银员就给老板打电话，但是老板一直忙没有接。哎，这时候客户给收银员说：“你看我已经支付了。”收银员就说：“好，那把衣服就给这个顾客了。”顾客走了。然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老板来了以后，这个收银员就问老板：“他说老板，前天有一个1000多的那个收款，你收到了没？好像是1638。”老板说：“我没有啊。”哎，因为沟通的一个不及时，对吧？导致这个收款没有收到，他们再找这个客户就找不到了，永远找不到了，因为已经过了24小时了，也没法去确认收款。这是收款上的一个风险，就是说你用你的个人收款码的一个风险，因为他没有一些到款提醒，如果老板不在的话，对吧？没有一个我到账的提醒。另外呢，还需要确认收款，比较麻烦。还有一点，不便于统计账目，不便于统计账目。那你转给老板了啊，今天的营业额一共多少？不方便统计。还有呢，今天张博张总发的那个朋友圈的内容我没有看完，大概是这个意思。今天呢是这一条朋友圈，是说是这种心怀不轨的人，他去一个烟酒门市，他首先买了一个10几块钱的东西，然后呢支付成功，让老板看了，好，支付成功之后呢，这个人，这个消费者，他就把老板的这个头像截取下来，还有名字他都知道了。知道以后呢，他离开这个店儿，然后把他一个朋友的头像、微信头像和名字改成这样一个和这个烟酒门市的老板的一模一样。然后呢，他就过了一会儿又去这个店儿，因为他刚才已经支付过了，老板对他也认识。然后他给老板说：“他说我需要，我朋友想喝53度的茅台。”茅台大家知道很贵，一瓶需要1000多。然后呢，他说，想来一件让老板便宜点。老板说，那最便宜的780了，7800一件嘛，就是6瓶。然后也是通过这个微信支付，就转账给这个他的朋友。然后这个老板呢，他转账成功之后，支付成功这个界面，让老板看，老板一看，哦，是我的头像，也是我的微信名字，好，他就说 OK， 这个客户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个老板娘很高兴，因为她今天做了一个大生意，对吧？晚上给她老公在去炫耀的时候，说老公，我今天卖了一件飞天茅台，7000多块钱，很高兴。她老公就查那个她的微信余额，一看，哎，没有啊，我没有收到这个款项啊。这时候才知道受骗了，这也是用她个人收款码的一个风险。这是关于300的一个功能这块的一个阐述。另外呢，现在对那个一体化记账这块给大家多说几句。一体化记账现在很多的店铺采用的模式是用老式收款机，老式的 POS 机。每天晚上需要统计很多刷卡小票，然后用计算机挨个去敲，挨个去算。比如说一个饭店，那来的客户非常频繁非常多，刷卡量可能有1-2百笔，对吧？然后这个饭店呢还贴着收款二维码，微信的、支付宝的。好，这时候呢晚上会计算账的时候还要算一下支付宝，再算一下微信，还算一下这个刷卡小票，大概算完账之后还要现金，统计完之后一般要花1-2个小时，有的生意好的需要2-3个小时。但是我们的一体化记账呢，方便之处就是基本上1分钟记账，对吧？微信、支付宝、刷卡，然后他只需要把现金点一下就 OK 了，这是一体化记账的一个优点。另外呢，传统中的贴的二维码，一是也不美观，咱们的300就一台设备，而且是触屏的，形象高大上，使客户的这个吧台收银的桌面非常的清爽，对吧？这也是一种口碑的传播，对这个店铺，哎，这个客户会看，哎，你们用的机器挺高端的，对这个客户也是一种，对客户的店铺也是一种口碑传播。现在变相的给他做广告了，这是咱们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卖点。下面我随机选两个我在300的展业过程中的两个案例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是一家连锁的加油站，叫美特森，在我们老家那边。这家店我前后大概去了应该有4-5次， 第一次呢，我跑的不是他们总店，跑到他们分店，他们分店还在装修。然后我就去里边问，我说咱们负责人在不在？他说我们的老板都在另一个店里边。好，我就赶到他那个店，见到老板，他老板有两个，一个姓方，一个姓林。这个林老板呢，他是法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和姓方的老板来聊，姓方的老板非常敞亮这个人，他让我把这个功能大概说了以后，他说感觉不错，我也能看到他的一个态度，他是能看上这个机器。但是当时呢，他房子里边坐了有六七个人，场面也比较混乱，有几个可能他的客户或者朋友。然后他们一看我这个是新式的 POS 机，有一个朋友说，哎呀，这个 POS 机不安全。现在呢，用 POS 机都是客户消费完之后，24小时之内，他说我一个建行的行长朋友说，24小时之内客户可以自己把这个单撤掉。哎，我一听这个我就那啥了，我就蛮生气的，因为他们是一堆福建人，还有几个客户是山东人，说的话有些我听不懂，但是在那儿有一个客户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一个行长朋友就说这个前24小时客户可以自由退，我说这个不可能。他真的靠我那个朋友就是这样说的。我这时候呢，当场他们在那聊天的时候，我就马上给建设银行打了个电话，9533，然后转人工呢，我就把那个开扩音，把手机开扩音，我就直接问这个客服人员，我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消费者刷了咱们的银行卡，刷了银行卡之后成功了，他是否自己可以把这个消费撤销？就是钱的可以退回来，这个客服人员说，这个是不可以的，先生。一个客户如果想把这个消费撤销，需要跟商家去商量，人家同意之后再进行撤销。好，这个声音当时呢，我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到，所以说用一个非常非常权威的声音把他们这个疑虑给打消了。可能他就是什么都不懂，只不过是想帮他朋友说句话。哎，把这点顾虑给打消了。另外，他们就是说你们这个费率是比较高，怎么怎么样？我说费率呢，现在是全国统一，因为加油站在2010年9月6号之前呢是0.38的费率。刚才大家听了以后肯定知道，所以说他们对费率改革之后，这个费率本来就嫌高，但是呢100块钱多了5分钱，这个其实他们作为加油站来讲，并不是说特别在意。而且我们的功能比较强大，包括这个算账功能。这个算账功能呢，他们也能看上，但是加油站呢，他做这个优惠券、会员卡基本上不可能。他那个老板就是看能算账，然后有个融合支付，就这两个功能。他这个姓方的老板已经同意了，他说行，一会儿等我那个法人过来，开一下。因为我告诉他开的时候需要法人的这个营业执照啊、身份证啊、储蓄卡。法人姓林，林老板过来以后呢，可能感觉价格有点高。因为我报价是1700，当时呢情况是这样，我在我们老家展业过程中，基本上报价是1299，因为消费水平比较低，最低是3.9。当时呢，他们那个几个朋友啊，很多都是质疑我的机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把我们的证书啊、银联的查询方法都跟他们说了，但是还是各种声音，我心里就有点不是很爽，我直接报价1699。咱们的盒子后面都有一个全国统一零售价，对吧？然后呢，他们那个林老板来了以后，就是这个法人，他说哦，他说第三方，他说你们机器我们不太敢用，不太敢用，怕这个安全怎么怎么样，他也是担心这个问题。安全呢，我前面的培训都给大家说过，安全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问题搞定，这个客户基本上往下就好谈了。然后当时呢，我把咱们的证书，包括这个当场给他刷了一个秒到，他一看，哎，也到账，他心里其实是被我说服一部分了，但是当时还在疑虑，因为价格比较高，我没有给他还价，就是1699，自己也没有还价，他只说价格高，就说你们的费率高，就这样，他说那啥吧，他说我们这边还在装修，你过几天，那是元月，我是12月30号，就是2010年的12月30号过去的，他说我们的1月8号准备开张，他说你可以，到时候再弄，这天不急。然后呢，2017年的1月4号， 我觉得哎，大概提前个3、4天过去，对吧？过去以后呢，给他那个老板聊，那个姓方的老板在第一次的时候对那个姓林的他说那个说的是福建话，我听不大懂，但是大概意思我能看明白，就是他有点他想安，他就直接安了不就行了嘛，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呢，第二次，这个林老板呢，方老板还是很想安这个机器，林老板还是有点疑虑。林老板最后拗不过那个方老板，他这样说的：“他说那这样吧，到8号你再过来。”他当场没有安，8号你再过来，然后我先弄2台。我当时以为啊，可能这个没戏了，他是托词，因为我说那个开通这个非常简单啊，照片给我之后，大概10分钟就搞定了。他说那你到八号吧，这里还有点事儿。好，我就以为是委婉的把我拒绝了，我就走了。但是到八号我确实去了，也是那个点儿去的。中间哦对，中间那个应该是2、3号，我还去过一次，他们老板不在，去过一次老板不在。啊，这是八号呢，这是第四次了，第四次我上午去，上午大概是9点多到的，他们老板不在，然后他们有一个员工嘛，他说老板可能12点多到，然后呢我就在那等。啊，12点那个老板来了，然后当时就啥也没说，直接把机器给安了。安完之后已经12点半了，12点半，当时还是他们说那个啥，能刷卡不？我说可以。他多少钱？我说3398，一台1699嘛，2台，现在3400块钱。啊，我一天就赚了2000多，这是这一笔的一个成交。另外呢是一个皇庭会所，是一个足浴，我看到他们在装修的时候。他们好像是1月15号开张，我在平常，在街上逛的时候，看到他们这个即将开业，哈，我就留意了。我找过他们2次，前2次没有见到老板，最后一次我直接，上楼，哎，刚好见到那个老板了。他们和朋友在那里边聊天，大概是晚上的吃饭时间。我觉得这个点应该你们在吧，对吧？啊，过去我就跟他聊聊这个机器，我说咱们那个 POS 机准备了没？没有，我说咱们那个我是做会员管理系统的，看咱们需不需要给他把这个功能啊聊了一下，会员管理系统可以发卡对吧？电子版的也不用你们印刷了，等等等等。他说，哎，我们那个会员系统还没弄呢，联系了一家，我说大概需要多少钱？他说1、2000块钱吧，不过我估计大概要2、3千，他是这样说的。然后我给他们。他把这个功能讲了一遍，我说我们的机器呢有一个可以做各种类型的优惠券，对吧？卡券里面营销啊，各种功能跟他说了一遍，还有会员管理系统跟他说了一遍啊，当场也拿我来试了一下，还比较满意。然后呢，我说咱们这个系统还赠送您一套多功能收银，也就是有 POS 机的功能，是把这个咱们的系统反过来说，你不能告诉人家我是卖 POS 机的，那他肯定不会买的，你 POS 机太贵了，对吧？咱们要反过来说，我们卖的是卡券裂变营销、会员管理系统，是帮你赚钱、帮你省钱的。另外免费送你一套多功能收银系统，啊，价值这个钱。因为当时我的报价是1299，他嫌有点高啊。然后他那个老板娘看着不错，他说我们现在也在装修，要不你到后天再过来，后天我们商量一下再过来。这是第一次过去。第二次，现在是第三次过去了，因为前2次没见到老板。第四次过去的时候，他那个老板娘呢，那时候是已经是12号，13号了，13号就是离15号开业就剩2天。因为我第一次告诉他，我说开通只需要10分钟。然后呢，他也跟我说了，当天他跟我说了，他说我们银行也联系了个机器，好像是400、500块钱，好几天了还没下来。要是不行的话，就让他把那个退掉。你这个可以的话。我说可以啊，他说，我说那个咱们的营业执照是谁的名字？他说是我们家老刘的，老刘是那个男老板，老刘不在，他说那你这样吧，你到后天我们开业那天，他说不行，开业那天呢晚上有宾客对吧？你到16号过来，我也觉得哟，开业都不用，那是不是有点那什么？我是想着尽快成交，我说那咱开业的时候有人刷卡怎么办？他说当天都是朋友，不一定刷卡的，没事儿，那个你到16号过来吧。16号过去以后，也是在那个点儿，大概都是晚饭时间，我没有吃饭，过去了6点多， 也闲聊几句嘛。他说：“哎呦，怎么又没吃饭呢？”这个老板娘还说我。然后当天呢，他把资料准备了一下，就给他把东西开了。开了以后，当天我没有背笔记本电脑，他那儿还没有电脑。他说电脑在家里边还没拉过来，无线网有。我说那这样吧，明天我过来给你做优惠券、会员卡。是这样成交的。就是说这个皇庭会所，他们看上的就是一个会员系统。POS 机的话，他们直接再去银行拿啊，几百块钱就看到这个会员系统，他们花的是999。这是这两个案例。这再带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就是说我在去年年底的展业过程中啊，跑到一家店儿，这个店儿我记得非常清，是我们那一个商场，这个店儿是靠近大门的一个店儿，是我自己独立跑的第一家店，我两个月后又去了，也就是年前，我去了后跟那个老板闲聊几句，我看到他柜台，他柜台是透明的嘛，玻璃的，柜台里边有一个老式的 POS 机，但是好像都有一层薄薄的尘土了，有那么一点灰尘，我一看可能用的不多，用的不太多。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聊啊，我说我们的设备，他说哎，他说你是不是来过？我说对，我说我两个月前来过啊，那这次也算打了个招呼，对吧？毕竟有个一面之缘。聊着聊着，这个老板就问，他说你的机器是中国最牛 POS 机，那你们的机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说想达到什么功能？他说我呢有5个营业执照，我就开了相当于5个店，但是呢是这一个门面，我需要开不同的发票来避税嘛，合理避税，开不同的发票，那给客户刷卡的时候就需要开不同的小票抬头，就是每次的公司肯定不一样，你这个功能能不能达到？我说可以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是拿着300去卖好的，当天我就没有拿300的新机器，我只拿了一个样机，背了一堆好的，但是他非要这个300，好，我就马上骑电动车回家去拿，来回20分钟，哎，就这样把这个客户搞定了。他看上就是这个小票的抬头能改名字，就这个功能，所以我无意中又发现了咱们300的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卖点，我也卖了999。就是可以改名字，他不在乎什么费率，只要能改名字就 OK 了。因为他如果买传统的 POS 机，他需要5台，因为他有5家公司嘛，咱们的1台就搞定了。而且目前我看他的流水也不错。当然，我那时候呢，因为咱们好大有政策，我就直接先给他开了好大啊，又给他直接在300登录的。这是这样一个客户。今天呢是有这三个案例给大家大概描述一下咱们300的一个功能、一个卖点的价值。每个客户他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聊天过程中去挖掘这个老板他的痛点是在哪里，要无限去放大他的痛点。就像那个最后一个老板，我就跟他说，我说哟，那你要开这小票，你要这样开的话，你至少需要5台机器啊，一台你就是拿500块钱，你也得5台，也得2000多呀，对吧？我说我这个机器就1000多，那不我就是无形中去给他放大。而且确实是这样，他开小票他就得5台机器，是不是？还有那个皇庭会所，他们的一个会员系统，他们的价格大概是需要花2-3千，还需要印一堆卡片，最后就因为这一个功能买了，人家花1000多愿意，是不是？这是这个会员系统功能。所以说咱们的设备，只要你找到了客户的痛点，把这个安全解决了，基本上卖出去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这是我在年底，就是去年年底，马上要过年了，很多的合伙人不，很多的商家都说我们年底了，准备年后再说吧，就不想买这个机器，年后再说。在那种恶劣的情况下，很多的合伙人已经放弃300的销售，都去销售好大的情况下，我销售了10台大机器，基本上是每天每2天都会开一台。所以说我给大家提醒的就是，一个客户，只要他没有拒绝，就坚持去跟，你一定会成功。今天也时间也不早了，我的分享就暂时到这儿。如果哪些不足的地方，大家可以回头再补充。咱们后期呢会有一期的培训，培训咱们的好搭，还有咱们的600，功能都非常的好，相对于同行的对手来说，功能都非常强大。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陪伴，也谢谢王春辉王总给我这次机会，感谢大家。